路加福音的这一段，我们简单的再把它讲一下。我们要讲生活的算计跟金钱的算计的前提，是先有一个生命的算计。这个部分我们交通过的时候，只是简单回应一下而已。生命的算计就是你跟神要先有对的关系，你才会跟金钱有对的关系，跟你想做的事情有对的关系。如果人的次序错了，你的聪明才智会让你淹没在里面。你靠自己，一个病毒你都倒下来了；你靠自己，一个决策错误你可能背在一辈子。所以当我们讲生活算计、金钱算计之前，我们先要有一个对的生命。那个对的生命是回到神面前来。另外一个我们也必须交通，因为我们就是活在时空里面，我们就是活在这一生一世里面，所以我们会面对有非常大量的试探跟许多的机会，这都是公平的。如果你里面有神的祝福引导跟保守，机会来了就不会变成试探。如果你里面没有，尊主为大，次序也不对，每一个机会就是一个试探。所以当我们在认知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还是要回头讲先有对的生命。那这一点我提出几个大家去参考，任何一个环境到的时候，先不要急着做出决定，因为你认为的机会也许就是后面的捆绑。你觉得很好，那是眼前短暂的，或者是你感觉的。你有没有想过神有没有觉得好，还有你的本身的体质特质条件适不适合这个好。有些人就是看到好，哦，钱很多，机会很好，可是机会的另外一面它可能就是另外一个不归路。所以我们要对神有一个清楚的认识，我有依靠神吗？第二个是我本身的条件适合吗？我讲比较直接的话，有些人他就适合做业务，他的年就是100万，但是有些人我跟你讲，他连10万都做不出来的，他的脸就告诉你他根本就不适合做生意，但是他硬要做的时候他就会亏损，他就是失败或者后面就会背债。所以我们有生命的算计交通完了，我们要进入生活的算计。那今天我们主要交通呢是坐下算计的第二章，大家手上有讲义哦。这个其实我们已经出了功课了，就是你对自己的评估，分析力有多少，然后执行力有多少，领导力有多少。那么这个我简单讲一下，我们每一个人这三个点都不一样的。有些人他是有分析力的，他会看到危险，他会知道这个东西要花多少钱，付什么代价，然后会不会成功，他会比较清楚。我不晓得大家评估之后你的分析力好不好。如果你的分析力不好，那么我就建议你，你不要听你自己的感觉，你不要听你自己眼前看到的来判断。你分析力不好，你判断错误，那你怎么知道后面会赚钱，或者后面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呢？你要交给专业的人士来帮你分析，不是觉得自己好或不好。那我当然我知道我们一个过程中都是这样子的，我觉得很好的时候我就一头栽下去了。比如说你嫁错人，比如说那一辈子的事哦，那是一辈子哦。你不要眼前看着他，他很爱我啊，他很好啊，哦，他我知道他什么样的西施啊什么的。我跟你讲，爱情跟面包，以我这种年纪回头看，我相信过了40岁的人哦，都会觉得面包比爱情重要的。但是如果你还是20岁、30岁，你总觉得爱情比面包重要，是不是？但是在你觉得很重要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寻求过神？还有你自己面对的你的资源、你的条件，为什么有一些时候我们会建议说，年轻人你们要结婚之前要有婚姻辅导，它帮助我们厘清很多错误的观念。它不是你个人的问题耶，结婚有时候是两个家族的问题耶，还有教育的问题、孩子的问题、金钱的问题，还有许多你们的交友、你们里面的特质、你们的个性，这些东西如果你都没有很清楚的去回应或者去学习的话，那全部留在结婚之后来磨啊，啊磨得好就感谢主，啊磨不好就分开嘛。所以为什么台湾是世界上离婚率第一名的地方？现在说起来也可怜，都已经是同婚了，同性这些问题，孩子越来越少，又加上离婚，问题就更大。台湾世界第一是好多好多个世界第一的哦，听懂意思吗？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预先知道我们的特质，然后有一些学习先打预防针，那你进到婚姻的生活里面，那个冲突会少一点，磨合会少一点，那你们后面一起追求神，一起侍奉神，一起面对挑战跟环境会好一点。我举个例子，也有一个年轻人，他的兴趣就是骑机车嘛，他是以朋友为中心，他的观念里面是没有家庭的。那我跟你讲，姊妹，你嫁给他你一定很辛苦，因为那朋友一邀他他就出去了啊，懂？因为你是在他的朋友后面啊，有一些人是长这个样子的嘛，那有些人是以工作为中心，家庭是他附加的，所以他结婚之后他不知道家庭是重要的，所以他的次序把工作排在家庭面前，那很简单，老板要他加班他就加班了啊，要他出差他就出差了，因为他没有家庭观念啊。所以你如果婚前知道这些现象，那么你去婚姻的座下上帝，你就知道那你要不要嫁给他，你就可以好好想一想你要不要嫁给他。如果你要嫁给他，未来的一辈子或者20年都是长这个样子，你不要相信他给你承诺的，人不是承诺就可以做到的，因为里面有一个叫做本质的问题，本性的问题。他再跟你说好，我跟你说环境到的什么都不好，这一点你从彼得身上就可以感受到的。他说主，我是爱你的，我可以三次连别人都不要，你说我是爱你的，他认为自己有把握爱主绝对到底，可是今天晚上三次他就要不认主了，这就是人。所以即使如此的话，我们在追求的过程中有一些生活的算计，你一定要弄清楚。我自己的经验中回头来看，我去过很多弟兄姊妹的家，也跟很多夫妻聊过，也看过很多弟兄姊妹结婚20年的，我目前看到的，我看的不多，大概几百个家庭有，然后基本上结婚超过20年的，加加减减都亏损100万以上，不是这个买错了，就是投资错了，要不就是被骗了，要不就做生意倒了，要不就怎么样，加加减减都是超过100万的亏损以上，很少在财务上不亏损的。那如果你早一点做下算计，当你知道你的特质，你如果看得准，然后再寻求神，你可能会被保守住。所以刚才我们这一章大家看一下，这一章这其实是一个功课，那这里面提到三个分析力，然后执行力跟领导力。分析力就是这件事情我知道我要做，然后我有没有把握做成功，你要先看一下你有多少资源啊，有多少钱做多少事嘛，多大的屁股就坐多大的椅子嘛，这够现实的吧。那如果你看不清楚，你就请看得清楚的人来帮助你。如果今天是信仰上面，那你跟属灵人多交通，如果是专业上面的，如果是你的开，比如说这个开店或什么，你要去评估啊。我今天就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大雅区有一个姊妹开了一家挂包店，然后到现在已经，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大概已经超过7年了。当初他是在逢甲那边，那后来要开在大雅区的时候，我跟你讲他多认真，他来这边看，调查这边有没有卖挂包的，然后挂包的定位在哪边，然后找的店主有多少，人事费用多少，成本要多少，然后他有没有能力做到底，他是做得很充足的功课。那他开了这个店之后呢，他那时候还没有信主，他是开了店之后，后来我们接触到传福音他才信主的。那我就觉得说他会成功一定有成功的原因，你看有多少人开了店就倒，开就倒。我以前在外面是做那个污染设备的，那我跟你说我们那个设备也不贵也不便宜，反正一台就2-3万块，那我们去店家呢都是要先收钱，你要装这个设备钱我要先收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些店他撑不过3个月，我给你签票你就给跳票了啦，你懂对？但是我跟你说，每一个开店的人，每个都是充满信心，我会成功，我一定会做起来。我们接触很多小餐厅的，比如说耶稣基小摊位的，不要看他没什么，你要投资要店要钱要人事费用，还有那个摊位，还要里面的连锁金，加加减减，一家好一点的有名称的这个鸡排摊位好歹要30万，算便宜的。然后你里面可能还有很多要做的预备金。在南投有一个弟兄，两个弟兄， 就开了一家，然后那时候去看他也很有意思，说你每个月到底收入多少啊？然后他算一算就说，哎，牧师我跟你讲，你不要跟人家讲，我们两个在那边做心酸的，我们一个月哦赚起来的钱大概就15000，15000哦，扣掉其实广告成本15000，那两个人一整天从下午1点开始准备预备，下午3点开始卖，晚上11点开始收，然后开始做这些管理、这些清洁，这些全部弄到搞到最后1点，然后才回去休息。两个男人15000，两个人分。啊，你想这样子他做得下去吗？如果他还没有做以前，他就知道他有什么资源，他适不适合，那他是不是就避开这个危险？而且他们还跟亲戚借钱呢，还跟亲戚妈妈那边还给他10万块，另外一边也出了10万块是借来的，然后剩下他们积蓄的10万块丢进去，30万3个月倒。那你30个月倒，你想30万你要还多久？年轻人没那么会赚钱呢，不要以为30万没什么，你算一算，一个月还5000，学数学比较好，30万一个月还5000，要还多久？算得出来吗？我算数不好的。6×30，5年，要还5年。你一个错误的决定，5年你就很辛苦，这样理解吗？比如说我还有一个朋友就在南投，他就加盟那个阿朗鸡排，吃过吧？阿朗鸡排，逢甲阿朗鸡排，很有名，生意真的很好。从早上开始，因为在南投那个桥头那边跟那个桥头肉圆摆在一起的，然后生意非常好。可是我跟你讲，上个月就挂掉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身体不行，他站到最后腰酸背痛，然后这个脊椎什么外侧什么一堆的，然后弄到腰酸背不能做。那你要去想，你当初还没有做以前，你的算计除了这一些你以为可以看得到的，你的身体行不行啊？你可不可以撑下去？然后你说要请人，你打平你根本就没赚嘛，所以搞到最后也是做不下去。生意不是不好，生意是很好，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自己有多少的能耐，你就做多少事，这些都很现实，而且都是血淋淋的。如果我们这些认识不清楚的话，你就贸然的要去做一个生意，做一个事业，或者投资某些东西，那我跟你讲，后面受苦就等着你啊。我再多举一些例子哈，因为我们旁边太多类似的人。之前有一个弟兄，夫妻两个本来追求主动还蛮稳定的，后来负债400万，做保险业的，业绩很好，都做到经理的，再跳一格就是整个区经理了。然后因为听了他的好朋友介绍他哪一只股票很好，积蓄有大概150万还不够，再跟他妈妈借200万，那就想说一次翻，就是不要那么辛苦。你要一次翻，你也不是那个专业，你的专业是保险，又不是股票。然后全部弄一弄进去，我听他讲了，400万进去出来剩50万啊，断头嘛。然后妈妈钱要还啊，然后继续在保险业继续辛苦的做啊，怎么办？所以有些东西我们可能太越过了。你要认识一个东西啊，你是虚荣还是需要，是需要还是想要，然后你的特质、你的资源、你的一切适不适合。如果天时地利人和都不站在你这边，你这样子做你就是亏损了。现在大家回头想一下，你周遭的朋友有没有做生意失败的？应该很多吧。然后包括你自己有没有投资失利的？可能也不少吧。不用讲哈，这个不用讲，你心中知道就可以了。那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没有学到教训，你下一次会跌得更凄惨。如果你不清楚自己的特质，你硬要做超越你的界限的东西，你下次会更痛苦，而且你也会把别人牵累下去，谁帮你就谁一起掉下去嘛，这够现实了吧。所以我们这一张表里面可以告诉我们自我评估，你的分析力好不好。来看这里面第一点哈， 坐下算计的里面的分析力，你能够看得清楚吗？开一家店，你的客源是什么？人事费用多少？食材要多少？然后租金要多少？你有没有预备金？然后你里面的特质是怎么进行？这些你能不能看得清楚？而不是只有看到说很好赚，就是很好赚的东西很多人在赚，那为什么你可以赚到？你看看我们台湾的一种现象哦，都是一窝蜂的。之前不是说更早之前什么蛋挞一窝蜂的，起得快要倒得快。不要以为说没什么，那个都是小本子，一进去的话，倒的人都是亏损，都是后面负债还不完的。还有之前有一个是小馒头的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，烤那个小馒头的也是一窝蜂的就倒了。还有那个什么面包的，那么古早味面包吃过吧，软绵绵的很好吃，前面也是好几家人一直出游就要去做的，倒的也一堆啊。那包括现在哦，我们一起看哦，比如说一家饮料店，一家饮料店是不知道成本要多少，有没有概念？如果是大品牌，最早期清新福泉的哈，店整体规划用它的品牌，用它一切所有的，包括人事费用，一家店要400万，人家有名啊，你懂意思吗？啊，你要看看你撑得下去吗？之前还有弟兄去搞了一家是全家便利商店，想说这个是大品牌嘛，对不对？大品牌你能做吗？24小时要请不到人，大夜班人家给跳票啊，你不管你好人几次，你生意都不好的啊、哦。夫妻搞到最后没赚到钱还赔得健康，所以有些东西可能不是它本身这个产业的问题，是你适不适合的问题。你有多少的资源，多少的能耐，你能够看得清楚吗？你有没有后面的预备？通通没有，你就一窝蜂觉得好赚。再强调一次，好赚也不一定轮到你了，偷看一台学校轮到你，你懂这意思吗？所以我们如果更清楚知道自己有没有判断力，没有判断力，那请你听听专业人士的。属灵上面也是一样，你自己分不清楚，你听属灵人的建议嘛，不要急着说绝对是好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的分析力到底好不好？第二个，我们有没有能力负担心理的负担，还有这个后面压力的负担，就跟这些整个运作里面高挑战的一些工作能力，你有没有办法去负担？如果你没有办法负担，你的能耐不行，那你就不要往那个方向去。有些时候有些人是不能当老板的，有些人就好好的当员工就好了，因为你当老板你承受不住那个压力啊，你的特质也可能不适合当老板。我觉得我们家有三个孩子，我们家三个孩子没有一个适合当老板的，是真的真的。那如果他们当老板的话，他们会很辛苦，然后帮助他们的人会很痛苦。哎，因为你硬要当老板，你要比如说你要圆你的梦，弟兄姊妹，比如说小儿子他根本就不适合做生意，你做生意你们很早就被骗了啦，头脑也不好，然后分析力也不好。我举个例子，我们家是有文化的，我们家有一个萧氏农场有文化的哦，全家5个人在里面，那我们全家都有一个规定，你超过1000块是不可以自己做决定的，这是我们家的文化。然后我小儿子去当兵了嘛，然后有一天回来说，哎，我们他每一次回来就是先做下算计，金钱我们就全部算一算。然后他说，哎，你怎么就少了1500？他说，因为他学长借走了。我说，你学长可以借1500啊？啊，你不是超过1000块我们要讨论吗？你也没有遵守规则，到现在1500也没还他、啊。那我也没有怪他，我说没关系，你就学个经验。哎、啊，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嘛。啊，每个月都有领薪水啊。啊，你薪水你学长也不还给你，啊，你就知道其实，而且他们见面好像没发生事情一样。我说其实就是人性。啊，你要得回来就感谢主，要不回来也没关系，学个经验。啊，记住我们有萧氏农场的文化。全家就是这样子，你不要擅自做决定，超过1000块不可以自己做决定，这个是我们家的文化，我们都有守住哦。有一次妈妈没守住，就上个礼拜的事，因为我大女儿回来，然后她说她可能7、8月不能去西班牙的，因为疫情的关系嘛，所以她决定把房子弄漂亮一点，她住的房间弄漂亮一点，就全部把那个木板拆掉，然后油漆买壁纸，然后那个什么要弄好。我说你这不是我们家，这是租的。 你这样子有意义吗？他说有意义，因为他住的舒服一点。我说好好，那没关系，你弄。然后妈妈就看他很辛苦，那就想说啊，他这么辛苦啊，好吧，那把那个旧的那个衣橱门给坏掉的啊，就那就丢了嘛，就买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两个衣橱，然后两个衣橱是4000块，帮他出了4000块，那两个衣橱大概5000块。我这个妈妈说，哎，妈妈，你帮孩子出了4000块，你怎么没跟我商量？你下次要提高门槛是不是？提高我们下次家族的门槛，那这样子以后我外面买东西4000块以内我也不跟你讨论了，对吧？我们有文化的，那说你这个是做错的，说你不只要跟我对不起，你要看要怎么好好补偿，听懂吗？对，而我妈妈也不错啦，她就说对呀、啊、对、啊，我忘记了，我一直兴起才说孩子这么辛苦，那么不要那么抠。然后他这么辛苦，又要尤其又要粉刷，又很累，所以我就帮他出一点。我说我也会帮他出一点，但是你要跟我商量，这就是我们的文化。你跟我商量的，我说好，万一出问题，我们两个不会互相指责，了解意思吗？如果没有说好，你自己做决定了，我到时候怪你啊，你说笨啊，被人家骗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为什么我们家会有一个文化，就是全家人的文化。超过多少钱我们全家一起讨论，讨论之后大家一起来面对，这是一个对的态度。这样子的话出问题全家一起来承担就好了。那如果一起被祝福也是全家一起被祝福嘛。所以我就跟妈妈说，下次这东西你还是要注意一下，不是钱的问题，是我们要讨论寻求的问题，这样可以理解哈。啊，我们的分析力好不好？大家分析力好不好？看得透彻吗？会算得清楚，那有多少能耐呢？还有你有没有详细的一个规划呢？有没有能力规划然后去完成它呢？我的二女儿是社工啊，然后他们社工很厉害，就是说不论在什么环境之下，他们全部都是一个人要独立完成策划啦，办讲座啦，要讲员啦，找这些就是这些家庭辅导的家庭，然后他们主管只做一件事，我们下个月要做这个，就丢给你了，那什么都没有。他都觉得这个怎么做啊？啊，人家你问其他人也想说，啊，我们就这么做啊。你看我们领的薪水跟你一样多，就像小辉他们一样，我们领一样多，我为什么什么义务来帮助你？啊，所以平常你要对人家好一点，多买个饮料送给人家喝，然后请他协助什么的。你们同事大家在一起愉快，人家多帮你，那你愿意呀、啊？那我觉得很好，就是他在训练你的能力是从无变有，你的整个规划能力、策划能力、执行能力、资源整合这些全部都没有，他的主管只是说我要这个东西，你就变给他。那所以他们都会搞得很辛苦。以前刚开始去的时候，他还蛮高兴的，这个事少，离家近，钱又多，因为他骑机车去在那个汉溪那边而已哈，10分钟就到了。然后做到现在，我看他有时候很辛苦，今年好多了，因为今年有疫情嘛，所以很多活动取消。我说那感谢主啊，这个活动取消你们就轻松多了。然后他说，爸爸我跟你讲，没有，不是我想那样，疫情这缘故他们活动取消，可是活动取消内部很多事情要进行啊，因为政府有一笔预算他们要去消化掉，他们还是需要做很多事情啊。但是我觉得说至少他在里面有一种他了解那个生态，在那边训练，在那个地方知道自己能力有多少来做多少事情。那我们一般人是没有这个训练的、啊、我们一般人是觉得我觉得很好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我要，那你就投入了。所以你的判断力如果失准的话，你后面会很辛苦的。那第二个这边提到执行力，你全部弄好了之后，你有没有办法执行？像很多时候我可以这样讲，我们听到跟行道是有距离的，我们喜欢山上的感觉很好，哦，耶稣在这里，我们搭三个棚，哇，都是发光的，然后主耶稣在中间，我尊主为大嘛，然后以利亚也不错，然后摩西也不错，山上的感觉大家都喜欢的，对，可是山下有人被鬼附，那你要不要下山？山下有一个父亲，他的孩子癫痫症，然后又加上鬼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去看我们领受的，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执行？听到行道，其实听到行道中间还有一个叫做知道，听到知道才能够行道。 因为听跟你里面产生感动真知道是有距离的。如果你听然后你里面不知道，你后面不会行道的。但是你去想一想，你为什么能够听到知道跟行道呢？那运用在生活的层面，我们有多少执行能力？比如说我女儿，我其实是大女儿，我在讲大女儿，我们家三个孩子都是随便我讲的啦。她现在是七月不能去那个西班牙了，应该是不能去了。然后我就看她的论文，我说哎呦，我看你这样闲闲没事做。她说她每天要写论文，我说我也没看见你每天写论文啊，我只看见你在写七篇这个有稿费的小说，因为他多赚一点公读的费用，一方面训练他的西班牙文。然后我就说这样子好了，因为你最多在两年一定要毕业嘛，那如果你没有一点点的压迫的话，我看你是不会长进的。我就跟他说这样子好了，你只要一天有一个小时在你的本业上面，就是你的论文上面，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做满七天，我就送你一个小礼物，这样够简单吧？满七天哦，比如说满七天我就带他去吃好吃的啊，或者是给他一些鼓励啊。我跟你说从上个月讲到现在七天都没有满过，你听懂吗？做了两三天他就可以跳针，再做个两三天又跳针。我说为什么？我跟他说哦，你如果这样子的话，你搞到你后面你这个论文是出不来的，你的论文真的会出不来，你那压力就会很大。所以你一定要，如果你两年要毕业，你要知道今年我要做什么，然后我今年的前半年我要做什么，前半年的前三个月我要做什么，再分散我这个月要做什么，我这个月必须完成的是什么。这样子你按部就班的去进行的话，你要去执行，你时间到了你论文就可以写得出来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到最后压缩起来你会写不好，搞不好还过不去，这样可以理解吗？所以我们要是知道我们有没有执行能力行动，那能不能去行动，然后效率呢？如果做了一样的时间给你做，他做起来他做不起来，那就效率不好啊。那你效率不好的话，你想要看看问题出在哪边，是边做边摸，然后边做边乱想，边做边出问题一大堆，有没有效率？其实企业界看我，企业界看结果啊。你说我很辛苦，我很劳苦，但我要的是结果啊。当然我们用在我们的生活算计里面也是一样啊。如果今天你很感动，可是你都不愿意去行动，你当然你很多东西你不会有美好的果子，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吧。比如说很多人说哎，牧师你这个圣经为什么可以分享，怎么样比较灵活什么的，我讲比较难听的话，我们年轻也努力过啊，你懂吗？我们以前读圣经是怎么读的？手中拿着，又画又写又做笔记又听。我的家里是有一本圣经，破破烂比这本还破，然后密密麻麻的，然后根本像眼睛不好老花的嘛，也看不见。下次我有机会把那本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年轻也花代价说你圣经能够懂，不是因为我们天生就会懂呢，是里面我们付出行动，好好的去读，去默想，去认识，去理解，去读经，甚至有花很多代价，就是因为有曾经付出的行动才会有果子嘛。所以我们这个坐下算计里面的这个生活的算计，大家想看看你的行动力效率好不好。那第二个就是不要太僵化，有些东西要灵活一点，有些时候你太硬的时候，比如说哦，我预备这个东西，我今天再给你这样子讲，人是活的，东西是死的，你就一定要这样子讲。如果他的心没有预备好，你就这样子讲，他就会接受吗？没有，你不要那么粗鲁哦，他是人哦，他是活着的。如果他今天比如说你去看万弟兄姊妹，他刚好跟他孩子处不好，他的心在那挂在孩子身上，你要跟他讲耶稣爱你啊，要跟他讲圣灵的事情属灵的事情，他哪听得进去？听懂吗？所以这时候你要先进入他的生命中，帮助他知道神的爱在哪里，为他孩子的事情给他一些祝福跟祷告，他里面明白了，这时候再告诉他你靠自己是不行的，懂这意思吗？所以我们在看的话，我们有没有多少的执行的能力，这个执行力好不好？前面一个是分析力，大家回去做功课的，我先问一下，分析力觉得还不错举手，没人举手，执行力还不错的举手，执行力不错 OK， 好，执行力比较多哈。那领导力，你有没有办法整合？你的资源要怎么运用？有没有办法整合？不要靠自己啊！我跟你说，教会的牧者哈，其实大家做一件事就好，叫做成全，去整合。你有这个恩赐，你就让有恩赐去做啊。你懂这意思啊？他会讲到，你让会讲到去讲啊。他能够关怀，你就让会关怀去关怀啊。最傻的就是那个牧者，有18班五一都会，你那么厉害干什么？听懂意思吗？我举个例子，我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，然后那个我们那个牧者，他就很厉害，他就说，他就看我会弹吉他，他就说，之前我跟你讲，你去弹吉他，青少年你弹吉他，常去弹吉他，那我也弹得很爽了，刚信主的时候就觉得是蛮有舞台的，然后慢慢的我才发现，原来那个牧师吉他弹得比我好。有一天我说，牧师你会弹，你为什么不弹？他说我会弹就一定要弹吗？我们要做的就是成全，那底下的人可以起来。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他会弹，你就成全他，他会分享你就成全他，他会关怀就成全他。牧者其实要做的很简单，祈祷传道就好了，然后剩下做连结，整合起那个资源。教会里面最麻烦的就是大家都认为牧师要做，那你会搞死你们牧师哦，听懂意思吗？他会搞得很辛苦，然后劳苦重担还不能够符合大家的心意跟满意。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整合资源领导力强不强，然后转换，就是说在过程中有压力来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用一种比较喜乐的态度去转换，因为大家的压力很大嘛，大家很多事情都要去进行，那我们可不可以给他一些鼓励啊，比较喜乐啊，给他祝福他一下，而不是压力很大，他彼此去互相指责，那这样有什么意思呢？领导力，然后最后一个，我们的里面的改革，这个忍耐牺牲，这个能力强不强？我有一天就跟一个姊妹开玩笑哈，那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不是讲爱是很久忍耐又恩慈，对不对？爱的真谛嘛，里面还有很多，凡事相信，凡事怎么样？那我就说，我看这里面有正面跟反面的很多，这个不喜欢不义什么一大堆，对不对？我说你喜欢哪一点？你的爱如果只能抽一个，大部分人会抽什么知道吧？大部分会抽是永不止息，爱是永不止息。那他竟然抽了一个，就爱是不喜欢不义。那我说你的爱里面只有不喜欢不义啊，听懂意思吗？那你把爱这个字本来它很广阔的，可是在你的眼中只有不喜欢不义，那你后面剩下这十几个你都没有啊，那你的爱心也是残缺的，这样可以听懂哈？所以我们其实每个人这三个力量呢，这三个资源跟这三个特质，我们不会每一个都很强，不可能，一定是一个人可能这个很强那个很强，那我们就互相要有一些学习跟帮补，彼此扶持。像执行力很强的人，他可能分析力很弱，那这会有个问题哦，你执行力很强，你分析力很弱，你很努力可是达不到果效，你有付出，你也很努力，你也愿意做，可是就是不会改变，因为你可以执行，可是你的方向是错的。还有你很努力，比如说开店的人谁不努力？我们松竹路那边有一家矿座店倒了，我那时候看那一家店，我本来想说好不好吃去吃，吃了一次知道这家店会倒，但我不可能跟老板讲这种话啦，因为你那个控肉比人家贵10块，你里面的东西又没有比人家好吃，肉也没比人家大块，你怎么可能不倒？那你再加上其他的配件又少，会吃控肉饭的人他可能会点小菜，你也没什么小菜，那汤又特别贵，那你店看起来就里里懒啦。那我是不能跟老板讲这种话，我只是去了吃了一次，我想说我不是那么挑的人，我去吃了一次我就知道这家店大概是会倒，你了解意思吗？那我跟你讲，那老板还自我感觉良好，不会啊，这附近只有我们家在卖而已。我说好吃的控肉饭人家骑机车去远一点的地方人家也愿意啦，多5块钱也愿意啦，是不是？这很现实吧。我再举个例子，我们大连路那边有一家是卖那个早上炒面的控肉饭的，我每次去吼人都很多，然后生意很好，因为那老板很会做生意，他的汤呢就是你不断的加都可以， 那他会因为你，比如说你说啊，你如果说放一碗25块的，说没关系，我们小碗的，你就吃碗45块的也可以。那他的东西料又多啊，又好吃啊，生意就很好，物超所值嘛。啊，所以很多人就很远也愿意找到骑机车去他那边吃啊。那老板对人又好，你听懂，你懂意思吗？我每次去都还看到有一个客人哦，是他的老主顾吃嘛，之后都会在那边帮他的忙，帮他端汤啊，帮他做什么的啊，就是那感觉跟他里面的东西物超所值。你说这家店会不会好？会好。那很多家店会倒，倒有倒的原因，然后可以做得起来有做得起来的原因，你要弄清楚。所以我们的分析实习跟领导力到底好不好，三个都很弱的人千万不要开店，你千万千万不要把自己放在危险的部分，你就乖乖的好好的上班工作就好，听懂吗？你千万不要一个朋友邀你说可以啦怎么样。我再举个例子，那个这个有没有录啊，我不晓得，这个暂停一下好了。贫穷和剥夺都是艺术的方式，主为我们而贫穷，为我们而被剥夺，然后他对此人这一面他也不强求也不强夺，他原本就是天上的王，为我们贫穷，为我们一无所有。那么我们每个人都不喜欢也不习惯贫穷跟剥夺，但是如果没有贫穷跟剥夺来调整的话，我们累积了很多东西，它会臭，会骄傲，会败坏。所以如果我们还不配成为一个一无所有的人，神也不会这样对我们。我们要信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，不管是成功的祝福或者剥夺的祝福，贫穷的祝福，都有他最好的带领。神也会按着每个人的状况来量给我们。所以你也不要看标题你就很害怕，不要。贫穷和剥夺都是耶稣的方式，而且贫穷和剥夺都是神给我们最好的功课跟学习。有些时候如果不给你经历贫穷，我们永远不了解什么叫贫穷，如果没有经历剥夺，我们也不了解什么叫剥夺，我们会都理所当然的或者自以为的就是这样啊，耶稣就是爱我啊，就是丰盛啊，就是成功啊，我们甚至连同理心也不会有。所以神为了他永恒的缘故，有些时候他会剥夺，甚至带到一个一无所有的情况。比如说他对约伯，因为神说他要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，而且他向所有人挂钩结，最好的人就是约伯。那么的确神挂钩结之后，的确约伯也的确是如此，而他经历了贫穷跟剥夺，而且是彻彻底底让他里面看见一个东西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，他的米是应当称颂的。这个是在他一无所有时候说的话。你想看看我们有多少的一无所有的时候会说什么话？神啊，你看我这么爱你怎么这样呢？我如果没有那么爱你，我老婆也这么爱你怎么这样呢？我们两个夫妻就算没有那么爱你，你也说你要爱我们怎么这样呢？大概我们就是这些说辞吧。那就是求神叫主看我们的好，主就是因为看了我们的好，所以他要我们更好。所以有些挡住他亲自成为主的这一些东西，就必须要有非常的手段把它拿掉。环境一显明的时候，试探一来的时候，试炼一来的时候，那可以试出我们里面原来的光景。杯子里面是什么东西？一碰流出来是什么东西啊？你里面是苦的，那你一压你就苦味就出来。你里面是喜乐的，我一压你里面就感恩啊。你里面是交托的，我一压你里面也没有什么好担忧的。这些东西都是同质性的问题啊。你是什么材质就出什么声音。你不可能是塑胶材质打下去还要跑出铁的声音，那不扣两个台词啊。你里面是忍的东西，一打下去就是忍的面目就出来啊。但是里面是神的生命，神的性情，神的东西 一测试下去，你里面就流出嫉妒的馨香，这是很现实的问题，那个味道会出来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味道，不是神的味道，就是我们自己的味道。所以这边提到，临到我们的任何试探，可以试出我们本来的面目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自己吓到过，有没有？说哎呦，怎么气成这样？我其实都曾经被自己吓过。有时候我气我老婆很气的时候，气完之后我说哎，我怎么那么气？原来我是长这样，我没有怪我老婆啊，我怪我怎么长这样？这么小的一件事情，把我里面的贫穷、里面不依靠神、里面不降服，完全撤出来。你说这难道不是神的爱吗？这就是神的爱，因为我们本来在神面前就是赤裸敞开的，你也是藏不住的。你什么样的生命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景况。而且第一行说，他不会让我们遇见超过所能承担的试探。神不被恶试探，神也不试探人，神量给我们的也是刚好。神敢挂脖颈，完全正直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这句话神敢这么说，神就一定会这么成就，因为他是神。神敢挂脖颈，你是他的羊，在他手中，什么人都不可以从他手中夺走，那么神就这么说，就不可能会被夺走。所以神量给我们的肯定是我们能够承担得住，也是我们要背负的十字架，我们要学的一个功课。而且事实上证明，压力带出能力。我们很多的时候，能力是压力出来，你没有压力也不有能力，了解意思吗？我再用你的当比喻啊，他去当社工真的是很天真，以为这个事少离家金钱多，然后到现在已经快要满一年了，然后就发现想的都不一样。那我就问他说，那你这一年来你觉得你能力提升吗？他说在那里面不能不提升。所以他现在可以完全独当一面，做任何的企划规划通通没问题，一手包办。他就压力就带出能力啊，他一年前他还不行，那你想他进到社会上任何一个环境跟岗位上面，他都可以得心应手，所以觉得也没有不好啊。这个免费的还有薪水可以领的给你训练有什么不好？那你把它放到你现在环境嘛，你现在说工作不顺利，或者是遇到老板不好，遇到同事对你很凶，遇到什么事，这是免费的训练。因为神要为永恒的缘故来训练我们，哪里那么好谁要当恶人，对不对？就是有人当恶人，我们才会越来越靠近神，显出我们里面的景况嘛。神就安排这些人来成全他的旨意啊。啊，你要闪又要躲，那你要怎么活下去？你又闪又躲的话，你不别人闪到不小心闪到腰掉到坑里面去吗？神的旨意就是如此嘛。那这个不是成就他永远，成就他永远旨意，让我们不是感谢主吗？今天有谁愿意在你身上花大把的时间跟精神训练你？没有啊，神爱我们才配让我们经历这些事，而且有能力来承担这些。好，所以他这边提说，他会用这些试探成为你属灵的助力，丢在你面前的困难，想看看到底是垫脚石还是绊脚石。垫脚石，那你属灵上面更化成一步，那绊脚石，那就是你身体虚弱啊，你里面不全然依靠神，所以你就觉得问题很大。问题很大吗？谁最大？神最大。你如果在地上爬，当然问题很大。你在地上爬的话，一颗小石头你也觉得问题很大。如果你是在天上飞，那个还算问题吗？坐在巨石谷，那你前面也不算问题啊，因为你是天上的人。所以是你里面的生命属灵关节的问题。那第二部分提到说，我们其实每个人都会，我们有时候会不小心往自己里面看，看哎，我这样好，我比较好，或者看我这样有没有不好，就是你往你里面看好不好，你都会很纠葛啦。你怎么可以往你里面看呢？照你里面跟照你外面的不就是神吗？神没有要我们这样看，你就不要这样子看。所以我们一个人在过程中，我们就信神说的话，接受他说的，然后单纯的相信，你慢慢慢慢的路就走出来， 有些东西一段时间你就信神说了，单纯的接受跟随学习，一段时间再回头看，你会知道路上能力下指由，有些东西会改变的，环境会改变的，谁晓得？神都在做事嘛，能够对神有这样子的把握吗？不要看自己，看自己的人都是痛苦的。在讲这个消角自己，因为那有个牧者给我讲这话实在是太好笑了，他就说，之前那叫我名字了，那个像你家又矮又胖又怎么样的哈，又秃头的没有几个，所以他就这么讲，就很直接讲哦。旁边还弟兄姊妹，然后说感谢主啊，感谢主，哎，因为我们有恩赐嘛，有一点恩赐可以讲神的话干嘛的？他说这个真是太好了，有因为这样子你长得一点都不起眼，又不帅又很丑又怎么又很胖，所以大家就不为了黏住你，你就少掉很多的试探。后来我想一想说，哎，也对啊，也很感谢主啊，是啊，如果今天口才又好，又有恩赐，又有能力，长得又帅，我跟你讲，弟兄姊妹不是看我的讲的东西，会看我的外表。人是很习惯的以貌取人，他也不是故意的。这就是人啊，人都是人家讲的话，我们书里讲的，人要衣装，佛要金装，是不是？可是人就是这种本能嘛，所以你看起来不好吗？很好，看起来不好反而很好，因为就被保守住了。就少掉了很多纠葛跟麻烦的，也少掉很多试探，多好。所以有些时候想一想，我们不要看自己，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，就按着神托付的神感到去回应就好了。看自己的人真的痛苦。其实你想看看我们这姊妹，你今天有一些东西忧愁到这种地步，放不开到这种地步，是不是因为你一直在自己里面转？在自己里面转哪有不忧愁的，都蛮忧愁。理解哈，好，而且他这边讲说神的手是看不见的，你也不会，我们都不会知道他全面进行的事是什么，我们不知道，有些事明天会知道，有些事明年会知道，有些事十年后才会知道，有些事你一辈子都不会知道，你怎么知道？摩西在为神大发热心的时候，他以为他可以当埃及的救世主，他要把以色列带出来，他怎么知道要40年后这件事才会成就？他有40年就在旷野熬掉他里面所有埃及的性情跟世界的东西，40年后他才知道。而在过程中他以为他站得住吗？神的手一脱开他还是倒下去呀。他没有那么厉害，所以我们在追求神，我们真的要知道神永远的计划。今天遇到这件事可能五年后才会知道，你今天遇到这些事可能十年后才知道，甚至你都不知道，是你死的时候才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的长出结出许多籽粒来，才会让底下或下一代人知道。我们不是神，我们只能看眼前，但是神看的是整个立体的。我再用拼图的观念大家去体会一下，1000张拼图，这个时代只要100张而已，另外900张是下个时代跟上个时代，这1000张拼图全部拿回来拼在一起的时候，才是神永远的国度。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我们怎么可以看自己呢？神有他永远的旨意跟带领嘛，每件事都在神的手中，而且神是隐秘式的完成。我再举这个例子，大家再体会一下。挪德在旧约里面，你实在回头看创世纪，你实在是没办法为他点头啦。你读到挪德，大概只能摇头，大概就是摇头，因为这个人过程中都没有什么好的来看。唯一有一点好的就是说，他住在索多玛跟蛾摩拉的时候，还会为他们，那是新约说的，新约彼得书信说的新约。但是那个时候彼得那个挪德有吗？我跟你讲，那个时候没有。他都讲话说他的人都通通不信嘛，就他的女婿，连他女婿也不信啊。可是连挪德自己也不知道，他都不知道他在新约中被成全。 他怎么能看自己？我们怎么能看自己？亚伯拉也不能看自己啊，哪一个圣徒可以看自己？神说隐秘的事情，难道只救一个挪得吗？也没有啊，一个挪得他祝福他的家也有。神，我你有问我，我可以讲我的感觉。神是违背他的性情，让他两个女儿乱伦，还生下摩押一族，为了保全挪得的命脉跟他这一族，那是违背他的性情嘛？那这些灾祸是将来在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摩押一族就整个都是以色列仇敌。所以你看，神为了挪得，为了亚伯拉罕，应该信守亚伯拉罕的约，祝福他和他的家。所以我们不能看自己，我们只能听看神怎么说的。神要完成的事情，现在这样做，这样子做，这样做，是将来要成全他永远的旨意，不是现在的问题，是现在这个过程，然后到将来神的成品出现。好，然后这里后面提到的，跳过来看好了，就是最后一行的哈。他相反的，他乃在暗中借着剥夺赐生和自息来行事，不让我们知道他所正在做的事。这句话你再从约伯身上看，神跟约伯对，跟那个撒旦对话，要容许撒旦剥夺他一切，说有没有跟约伯说？
没有。
有没有让约伯知道？
没有。
如果让约伯知道，约伯会不会同意？
不同意。
啊，那如果约伯都完全正直敬畏神的原因，而是他都有可能不同意，那我们知道，那我们不是傻吗？那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？神正在做的事情，可以让我们知道吗？
有时候会知道，有时候不知道。
最好是不要知道。因为经过这个过程，我们都会觉得我们是承受不住。我是不晓得约伯知道会怎么想。
因为承受不住。
承受不住，因为。
能闪就闪，不是闪就闪，知道我们不能承受，所以不让他知道。
不让他知道是好事。
对呀、啊，所以神造人都会隐秘，都靠很多
有。你去想看看哦，如果今天我是突然之间一大片的产业进来，那我就觉得没什么。约伯是东方人中自大的一族，他的这些产业也不是凭空而来，是多年来赚来的。而在一夜之间四波攻击全部拆毁，然后神说、哦、我要把你全部拆毁、哦、因为我希望你亲眼看见我、啊、那这样子约伯会同意吗？
不同意、
啊、那不同意，那当然不让你知道啊。
对呀，神不会喜欢，
是吗？那如果现在回到新约，以现在我们的观点，神在身上雕塑我们，剥夺我们，让我们贫穷，让我们不顺利，那我们知道，我们能够知道吗？我们
不知道。
你同意神这样做吗？
不同意，也不会。现在不是我们同意不同意的问题，
我们一定会跟
神旨意，没有选择，他点两个，他就是这样子。
基本上
不用你，
没有选择，为什么是我，为什么不是你？
哎，对对对对对对 ，OK。那然后我想一个，遇到困难跟遇到苦难，我们为什么是我不是他，对不对？
对啊、
那你中奖的时候不能讲为什么是我？
对
呀、啊，为什么不是他中奖，为什么是我中奖？你怎么不跟神这么说？
对，不要
啊。为什么是我最祝福？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我有这么好的老婆？为什么事业这么好？为什么孩子这么听话？为什么不是我？神来，为什么不是我？
他会觉得理所当然的。
那哪有什么理所当然？闪示的跟索取的都是耶和华，都是什么？即使如此的话，其实有些时候你不知道还是好，不知道，不知道你过了就过了，真的。啊、你要信神说的话，神在隐秘中完成，神在隐秘中完成。
就阿门啊！
阿门。
我是认同。
如果他这里一开始就
约伯回头看，他会觉得，
是啊，神不会把我们看不起的。这里一开始就
恩典托住啊，
哎，
会觉得，
而且会从我们属灵的一开始，他就说他不会让你遇到任何超过你所能承担的试探。
事实上，
而且他是因为这些成为你的。
我们都觉得超过，
你感觉，
我觉得超过，
没有没有没有， 我觉得他是我觉得
对,
对, 对我们的感觉不是神
跟神不一样，神的眼光
对神量的绝对是刚刚好，
刚刚好啊，
属灵的助力，
神说的
会降会成为我们属灵的助力，
这个试探是要做我们的助力，帮助的效
力。所以我听一个故事，他就是说，我们身上有毒瘤，但是我们不敢自己拿刀自己切，但是神知道我们的毒瘤在哪里，而且他会
快很准，
嘿，快很准的切下去。
我们这个毒瘤可能会发作会死，神是最好的外科医生。他下刀呢是快很准，我要击打你，当然击打那个必须弄掉的肿瘤啊。啊，我割你旁边有什么用？你说不要割那么大力，啊不要割，轻轻来，轻轻来，那肿瘤又不会跑开。有些东西就是要出手嘛。我再举例子，我之前我爸爸明明讲过，我去我们台中有一家汉口路一个牙医啊，那时候还用健保去看那个牙周病。然后那时候医生还讲说啊，你放心，我们这边服务很好的，不用太痛的。哦，他说看我有一点好像怕痛，那时候不会太痛的。那可以讲全部用完之后，他其实没办法弄干净，因为有些东西要挖得很深接近。那因为他就顾到客人，不要让他太不舒服，他没有弄好。我是去台南牙医的时候，那个牙医才跟我讲说，哎，之前你这个里面都用健保用过的牙周病的几副了。为什么都没有清干净？那个诊所没有给弄干净哦。我不太敢讲说，因为那诊所蛮体贴人的，不敢把客人得罪，不敢怎么样。他说这样子，我跟你讲，你这样没弄干净哦，你这个问题在几年后就会爆发了。你了解意思吗？
嗯。
我们很多时候会闪、会躲、不想、不愿意，那你问题就压在最后，你压到最后越来越严重，到最后爆发你就死了嘛。
就拔牙。
不是拔牙的问题哦，那是整个身体坏掉的问题哦。所以有时候你当下你需要痛，需要根治，需要快很准，那你就是需要
主的来吧，
对，就主的来吧。在这里讲哈，大家仔细听哈，哦，这个也不要录免了，大家那么误会我的话，哦，很多人都会老是误会我讲的，我就乖。